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依然是 Perry。
嗨，大家好，我是 Perry。
那当然还有王家平，依然没
有变。啊、不好意思，
好好。我们其实有一集提到了琴酒哦，那我们欲罢不能，因为想要再多聊一下关于琴酒在菜肴里面的关系。
我们上次聊到了在活动庆典家里的制作。
我其实是吃过一款很特别的米糕。它就是用琴酒来泡这一个所谓的肉那个
龙眼干，
龙眼干
啊
哦，然后它就是琴酒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做米糕，
我跟你一块吃的，我有吃的，
对对对对对。那我那时候就想，哎，如果不是龙眼干，上面改用橄榄，放一个橄榄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做马天尼的米糕呢？
其实都可以啊，其实就是你们看似好像觉得哇，这好像是一个很创意，或者是好像很特别，其实。就像我们上一集聊琴酒，我觉得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它可能性太大，
嗯哼，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琴酒它本身就有龙眼这个元素，
啊，真的吗？
对，然后比如说你像龙眼这种干燥过的，其实坊间甚至有一些长辈他在接触琴酒，他不是要喝马丁尼，他也不是要喝君通尼，他是因为琴酒泡葡萄干，他们说可以治风湿关节。
你讲真的吗？
我没听过，
真的真的，你去 Google， 真的很多坊间他还有说你一定要买什么牌子的葡萄干，搭配哪一个牌子的琴酒。
是啊，
真的真的，在迪化街有一些，就是我听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你买那个，然后他那边有卖琴酒，
这太扯了。
但他的琴酒就是要给你做，就是又回归到我们上一次讲，类似药效，
就是药酒啊，对吧？
对对对，
这
是一个概念，
这个时代的药酒啊，
对啊，
新时代的药酒是吧？
所以其实
跟药酒的关联，可是它多了糖分进去了。
对，因为葡萄干本身有，但其实它就回归到龙眼那件事情。
哦，好好，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琴酒世界，
哎，我年纪大了，听到这个，我觉得妈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台菜里面的酒。有两个，一个是用在菜肴烹煮的过程中，比如说如果有姜味的琴酒用来煮麻油鸡呢，会不会是有趣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像有一些酒类它会特别去标明说它是料理用，
嗯，
用酒，
嗯，
OK， 所以代表说如果它要使用在料理上，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先决条件，所以跟拿来纯直接饮用，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
嗯，
可能只是在风味比例上的调整。
对啊，你说如果是一个含姜风味的琴酒，你下去煮，你刚刚说烧酒鸡嘛，
嗯，
再怎么样也比不过一片几片老姜的风格强啊。你经过酒烧了之后，
那就回来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放啊？
嗯哼，
对不对？那跟热度有关嘛，
跟你家里的成本，对不对？
对，
烧酒鸡做完
成本可以
倒个两杯 shot 陪着他烧酒鸡淋上去，
你当然可以小偷不动的红酒来煮牛肉啊，但是那个就是回到个人品味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它无限的可能。我有时候在觉得台菜的酒太单调了，就是有时候就是啤酒，有时候就是高粱嘛，哦，搭配台菜。那如果我让风味更有趣，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菜包能跟一个猪脚还有一碗新桌小菜，我坐在路边想要好好喝一杯，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去思考怎样的味道才会让它串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我今天一个四神汤里面不是有加药酒，
嗯，
对不对，那如果我一定要加这个药酒吗？我要如何让这个酒味是既刚好又不尴尬，
嗯，
就是我会回到有时候在喝的过程中，像杏仁最后甜点杏仁汤，如果加一些有荔枝风味的琴酒，
嗯，
会不会是有趣的？就是你知道我有很多的想象，就是一直在思考当代你在吃台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它不是为了饮醉，不是为了微醺，而是琴酒那个美好的味道而增加你在用餐的趣味性。
佩宇怎么看，啊，我想知道他怎么想。
其实 这有两块，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讲台菜，假设大家一个是啤酒，然后一个是高粱，
uh-huh.
假设往啤酒这个路线走的话，我会觉得说通常 你在这个餐单你大概也是喝常见的，比如说像台啤、嗯、这种什么 Ale 或 Lager 的类型、嗯、所以它基本上算是不一定有明显加分，但它也很难会有什么大的扣分跟失误。
对对对，有时候啤酒真的是这个样子，
它也很防呆，所以你可以很防呆下意识的就是去做搭配。
嗯哼
OK， 那如果在这个情形下的话，我觉得琴酒也能做到同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嗯、像其实我在之前服务过一些地方，我觉得像 Gin Tonic 其实很百搭，
肯定
那第一个是它的酒精度也不高，然后以常规版其实琴酒最常听到就是柑橘、
uh-huh.
柑橘不论在西方的料理或是台式的菜色，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违和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刚才也有提到说在台菜里面常会用的一些香料的元素，你在琴酒里面也很常见，
是
八角啊、肉桂啊、哦、这些真的很常见，甘草，所以在一些细节架构上它本来就不冲突，
那再加上 Tonic 水又有气泡的感觉，
是，所以它一样可以解腻、uh-huh. 非常非常 refresh。 但是我可能会在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真的很台式的餐厅，其实我会故意用那种真的大家在想的那玻璃啤酒杯、
uh-huh.
去煮这个 Gin Tonic。
是 我也是觉得杯子台湾的酒杯文化有一点就是不精彩，对不对？我们好像你想象中细节没有那么讲究、哦、所以我也会觉得这是仪式感嘛、哦、你在国外喝啤酒，哇，不同的啤酒不同的啤酒杯耶、哦、那台湾啤酒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香吉士杯，喝果汁也是这一个，啤酒也是这上面的，
对，小商送的。
可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当代文化，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被注重？
可是我他刚刚讲到有两个东西，他讲到啤酒的搭配，你认为别人认为 Gin Tonic、
嗯、
整个替换性我其实觉得会更好，除了预算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外那可是在高粱在这些烈酒上的菜肴的搭配，我觉得就跟啤酒的它整个主从的关系就不太一样。
如果是高粱的话，我们反倒会认为像刚刚也有提到一些菜色，比如说像四神汤或者是某一些羹汤，你其实会淋一些红醋，那我们可能会往类似它其实是一个另类有酒精的 sauce 的方向去走。 OK， 所以如何就是在你最后这种 汤品类的或什么淋上些什么呛上某一些酒去赋予它额外的滋味、嗯、我觉得 这是可以走的方向，
就你刚刚讲的你想要用一些带有姜风味的琴酒在最后的烧酒
精，那有时候就是赋予它风味而已。
对，所以其实而且又透过假设是热的菜，其实在那个瞬间的热气上来、嗯、其实它会有一个独特的香气散发，
而且力道也蛮强的。
是，
因为我在喝意大利的酒给我最大的震撼的调饮，其实是有一次我吃太饱了，尤其意大利的那个晚餐、哦、很疯狂，那吃到晚上12:30了，然后你说实在吃不下，他说再一杯 espresso 你就吃得下，然后那个 espresso 他就拿出 grappa
okay,
那是烈酒、倒到 espresso 里面，然后说这样吃对身体好，对胃也是很有帮助。那你那时候就想咖啡是让你醒，酒是让你醉，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啊、到底是什么逻辑？
就是半梦半醒之间、
哎、对，他就是这样回答，微醺才是人类最正常思绪最好的一个时候。
是啊、
哦、所以
你这样跟警察杯杯说啊
但是你就会知道说他的喝 grappa 他有特殊的杯子
哦，
对不对？他要他的香气、
嗯、哼，
他的 espresso 杯也很讲究啊，
espresso 也有特殊的杯子，这两种在调配他没有特别的一个杯子没有错，可是他的逻辑性他可以找到一个论述感，而不是只有好喝而已。哦，那 espresso 那个强烈的风味跟 grappa 哦，他会就是当然你用什么 grappa 搭什么 espresso、嗯、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他这个饮酒的文化其实是存在的一个论述感。那我就会去思考说意大利有很多的东西其实都跟酒有关嘛，就比如说爸爸、嗯、兰姆爸爸、
哦、Rum 爸爸、
Rum 爸爸、
Rum
爸爸，也就是用酒下去提他的味道，
很重要，酒在这道菜里面很重要、
哦、
一个酒体应该是我知道意大利料理酒体感最强的、
嗯、
可能有人会想到提拉米苏吧，
没有，这个也是我很多爱喝酒的朋友 点这道甜点的原因。
点这道甜点怎么说？你用琴酒做提拉米苏吗？
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提拉米苏或爸爸。
哦、okay, 嗯，爱喝酒是说，在最后还是得要有个酒。嗯、
其实提拉米苏那个酒，马萨拉酒，其实在北部的意大利北方是没有放马萨拉酒，南方才放马萨拉。
有的会用成咖啡利口酒在海绵蛋糕之间，
对、
哦，觉得有各自的做法。
那你就会发觉，其实它的甜点或它的饮品跟酒的搭配，它其实是有一个脉络和论述。那我就一直在思考，台湾我们如何去创造。我还是回到这个逻辑，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要创一个新的琴酒，我们在说它代表台湾味，究竟我们是用像最近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琴酒，那有时候我在看，我其实看不出它跟台湾的关联性。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那些混合，就是那个创作者他的选项选出来那些综合的那些 herb 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在地化的。
是啦，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有也都符合，可是你就少了一个，你不知道怎么用它去跟国外的人介绍。
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是这当然也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自己认为现在的缺口在于缺乏一个同整整体性的包装，就是包括仪式感、哦、包括行销，包括一些、嗯、因为我们刚才在聊，然后我们近期也有试到一些，我觉得在风味论述、食材的运用、载体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哦、
但是如何去被沟通，然后有更多显而易见的仪式感、
嗯哼，
所以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关于我们在喝啤酒的那个杯子 的一些故事，但我后续没有去再更严谨去做查证、
嗯、
当我听到的资讯是那个杯子的那个尺寸是为了当初要请客、
uh-huh.
好看、uh-huh. 所以他才设计那样的一个分量、
uh-huh.
就是你只能倒一杯或一杯倒不满，其实会有一点尴尬、uh-huh. 所以他的那个玻璃杯它的尺寸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uh-huh.
它不是比如说常见什么300ml 350ml、uh-huh. 我忘记它确切的那 CC
数。我觉得那个杯子是你一口是一个正常豪迈感觉是可以一口喝掉的，
对对对，但他又可以倒到第二次，所以那时候要你要拿来请客或什么他所以假设这东西他也有当初他设计这个杯子的原因，
也是来回稍微测试揣摩过，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用既有的仪式感出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假设我要在一个台式的餐厅，我 serve 一个好像看似很西式的 gin tonic，但是我们一般喝 gin tonic 里面都会有冰块嘛，对不对？
是啊，
讲究的 bar 还会给你大的冰块、
嗯、
甚至是一个条状柱形的冰块、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改变方式，因为我们一般的 highball 杯它的容量是比较大，相较于啤酒杯，
对，
我搞不好会创造是我用一个像现在有一些可以盛装气泡的容器，
嗯，
我把它想象成它有点像是一个啤酒罐，然后我直接在里面已经是混合好 gin tonic 是没有冰块，所以我就直接倒到
该融水的冰块的已经都进去，
对对，
都算
好，所以我们就是用原本
的
那个仪式，
也是冰凉的，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仪式我们在做更升华，也许跟在地的玻璃、然后去制造、也许在那个杯子它也许在上升的角度做一个缩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近几年其实以前我们喝 gin tonic 都是用 highball 杯、欸、也就是说一般大家喝那种 whisky highball 就直条型，然后就是你一般的果汁杯，那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在欧洲他们流行的是用勃艮第，很像葡萄酒杯、
西班牙人超爱这样
子玩的，对对对，那他们用这个杯子，当然我有听过一个就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使用这杯子的原因，我觉得其实蛮有趣也蛮好玩。听说当初是有一个知名的大品牌 H 厂牌、
uh-huh.
那他在当地的进口或者是他的合作伙伴，其实他们也有做葡萄酒生意、
uh-huh.
那这种有品牌的公司有时候他们都会在杯子上印上自己的 logo，
对，当然了
OK， 所以他们刚好要在西班牙做他们的产品发表会，
是，
但是呢不知道发生什么阴错阳差的事情，他要办上市记者会，结果杯子没有到那瞬间那怎么办，我什么杯子没有，我做葡萄酒勃艮
第啊，
对对，我葡萄酒没有，
太有趣了，
所以他就用这个杯子去盛装该品牌的琴酒，然后把他的一些装饰物直接放进去， 然后所以在上市，因为那对人家说是一个耳目一新的，
对，
然后你又适时的包装讲一个新的说法，
没错，
说因为通常这种说口的杯子会强调香气的气息，嗯，所以他就说哦，我这琴酒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想让你感受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忽然又透过媒体的渲染，然后适时的包装，他就反而变成一个新的趋势，
没错，而且这也就是我对西班牙金托尼看法，他们就是用勃艮第杯装着，
嗯，
而如果的源头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话，而产生了这个杯子，后来其他的 bartender 也延续这个宽大的杯子，他们做了很多的设计，很多的，他们有的会比如说灌烟在里面，盖子给你，然后插更多的botanic 的植物在里面，嗯，后来我发觉哎，西班牙人在喝金托尼就像他们在做 tapas 一模一样，很多的花招就在那个天地里面
哦，对啊，甚至你发现当他杯子改的时候啊，他可能跟欧洲人更容易沟通，因为欧洲是喝葡萄酒的世界，
是，
所以他好像回归到一个他熟悉的事物，然后他又跟你说哦，葡萄酒这是强调细致，这样哎，我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海产餐的啤酒杯对你来说是一个敲门砖吗？
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一样但是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后浸泡的方式，我让它看起来是啤酒颜色啊，但它风味是君通尼啊，
可是重点是它这个呈现在桌子的那个 proportion 那个感觉，又感觉就
是
平常的啤酒杯，
你又很容易喝完又再去，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透过设计。
你实践过这件事情吗？
啊，
你实践过了这件事情吗？
大的框架有做过，其实我们在去年琴酒活动的时候有跟大三元合作了一场，那时候是请 TCRC 的团队，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利用这所谓的这种啤酒杯去做一些饮品，
嗯，
但我就像我们刚才在讲，我希望它是一样不一样，用一个你熟悉的东西但是是一个新的感受，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把它当做第一杯啊 ，Welcome Drink， 有气泡饮，带一点酸度吧，
可是没有冰块在里面。
对对，wow，对，自己的的。
你会在你的活动办这件事情吗？有可能吗？欸，你记得你说过，你六月多，六月
十一、十二
会在松烟。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可以跟一些餐厅，或者是我们可以后续做一些好玩的企划活动。
哇，期待期待。
对对，让大家多一些不同的体验。
嗯，嗯，这蛮有趣的。
我听起来我觉得哎，他的想法我觉得是很棒的，而不是他已经是想到很全面性的了，然后包含我们人们习惯的动作，习惯的那个感受，那个爽快利落的感觉，可是他又把细节想要给人家带给人家那个线索又藏在里面。
我在想了，已经想要来一盘红烧肉了。
啊，红烧肉还是红烧肉？
红烧，
哦，
红烧肉炸的，
啊，
然后来搭他这一个，哎，感觉好棒哦。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几个有趣的，就是以琴酒为主的搭配，我们搭过伊比利火腿，嗯，而且是不同部位，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西班牙的四肉
丝，听起来没问题哦。
对，然后我们也搭配过生蚝，因为我们的论述基础是生蚝很常在挤柠檬或莱姆，啊，或者是它常加一些 herbal 的酱，那这些其实本来在琴酒都找得到，
是，
所以像塞巴的搜索他最近也有跟 cheese 在做一些搭配，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更多的可能性跟运用的方式，这也是回归到说它能落实比如说更走进日常的生活，然后也许会论述成台湾新的饮酒的文化，对对，
哇，听起来，那你的红烧肉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切一盘下水好配吗？我觉得有点难配耶，欸，
这
下水 OK 啊，
猪香
可是这个
或是猪杂，
这个主题叶老师做过
啊，真的吗？
有一年我们的琴酒活动，
欸，
它就是琴酒配黑白切
哦，
okay，
对，他有做，
他的黑白切哪里来的，
欸，他
猪来的，
没有没有，他
谢谢，哦，我的意思是台南挂的哦，还
是那老师指定好像是内湖那边吧，他有切一些不同的部位，包括鲨鱼，然后一些不同的内脏，然后我们做搭配。
你说了这么多琴酒它本身跟人家搭配的优点，比如说有柑橘类的香味，
香
料
也有，草本
它有没有什么忌讳，对不对？总不可能那么全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搭配琴酒是蛮不好的，要闪过的？
其实就像我们讲，琴酒没有百毒不侵，但有点百无禁忌，对，因为我们只说它就是烈酒跟杜松子，那其他你要加几种或你要加什么种类，其实它是没有限定，
是，
对，所以我们说它有 很多的可能性，但他也有可能对某些人他会觉得他有点不伦不类。对，
那你觉得在调饮琴酒的时候有哪一些技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调饮哦，调饮其实就回归到我们酒吧日常工作的，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直接加在一起，然后做简单的搅拌，像做 gin tonic OK， 或者是做像马丁尼，我们会讲shake no stir， 我们可能会用摇的，可能会用转的，搅拌的，让它去做一些均匀。
它是真的不要搅拌吗？
它需要搅拌，它需要搅拌。
对，我的意思说，
不真的不给 shake
007那一句话是对的吗？
应该就是它就只是一个风格。其实、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在料理，我们来讲说你食物要煮熟，煎煮炒炸蒸都可以，只是说你不同的加热方式它会产生不同的质地。
我觉得比较像是有人肉燥饭来，他会用筷子全部搅匀了再吃或者是有人喜欢自己每一口饭去调整那个肉燥跟白饭有多少那个感觉
都不一样。
有时候会不会是像是、
有时候会像是，因为不然如果以科学的方式来说啊，我与其拿一个 搅拌棒或 bar spoon 这样搅搅搅，我如果要追求它很均匀，我直接拿一个均值机 hand blender 更均匀。对，
可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空气被打进去。
对，所以这东西有一些细节，就是可能在搅拌这件事情，他希望它某个层面上是有一定的融合度，但某程度上它不能全部均值，因为均值的时候你喝起来它可能一致性太高，你就不会有高低起伏。
那讲到其中，我们最简单。今天我就想在家里摆几罐琴酒，冰箱冰几个那个 tonic， 我该怎么调？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哦？用 podcast 教得出来吗？
podcast
就教我们调，你就给你讲十分钟，看你可以教我们可以怎么可以来执行这个。你觉得可以是你认为你可以打80分的 gin tonic？
其实 gin tonic 我觉得掌握几个要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个
比 Perry 还好喝的
我要靠这吃饭可能有点难度
好的，这才是志气
王家平就不是这样讲，他都说去买 solo 他的调理包做的比他还好吃
奸商
没有啦其实大概就几件事情，大概就是温度，那温度会影响溶水，也就是说假设大家在家里有，其实琴酒的话我觉得因为它还是一个个人喜好，就跟香水一样、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琴酒有点像可以喝的香水、那每一个人对于香水的喜好前中后味什么调性其实喜好是不同，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没有说啊，你家里一定要摆什么 OK。 那通灵水的话我觉得就看你讲不讲究，如果比较讲究一点，市面上有一些它是用玻璃瓶装的，那当然它单
小瓶小瓶，
对对对，当然它单价也会比较高一点。OK， 那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卖场看到那个铝罐装的
啊，有 okay, 美国的吧，应该是美国的
Schweppes， 它台湾做就应该可口可乐他们那个系列，
黄色的嘛，哈，我记得那罐子是黄色的。
对，那两者为什么价差会那么大？玻璃瓶装的话，基本上不管不然它的牌子，不然是 Fever Tree 啊 Thomas Henry， 那它都是用天然的素材，
是
特别是说我们在讲通灵水跟苏打水，它最大的不同是通灵水它一定要有一个成分叫做奎宁。那最早期奎宁 的萃取是来自于金鸡纳它的树皮。OK， 所以它是来自一个树木、OK， 那但是后续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有人工的方式可以用去合成
那个风味
出那个奎宁这个元素，因为奎宁它早期是用来吃疟疾的、那它其实口感不佳是苦的 OK， 所以它在里面会加了一些所谓的糖，简单的一些调味像柑橘风味的、那所以说玻璃瓶它多半全都是用天然 的素材，那它会去稍微去注意它的糖分的添加，
是
水质可能气泡注入的大小或细致度会不太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就这几个了。
对，所以如果你花比较贵的钱买你的琴酒的话， 我会建议说如果买得到的话可以用比较好的铜铃，毕竟自己喝嘛，对，嗯，对自己好一点。
是。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常见的铝罐装啊，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你去吃热炒，
哦，
就是当然不是说 它的材料是不好或不新鲜，而是说它当没有那么细致的时候，其实你炒的口味重一点都好吃。
好，
对对对。那我觉得铝罐装当然以便利性说以大的风味线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我知道，就是它成本比较便宜，我用调这个调给我女朋友喝金通的，我自己喝比较好的质感细的给我自己喝。
真的吗？嘉宾老师你
这一段话我们确定会录给茱莉亚听。
好，对对，所以大概是那样。那如果在家中制作的话，我觉得简单就是拿出你喜欢的杯子，比如说我们刚才常见的像是 Highball 杯，
通常会是这样的，
对，或者是葡萄酒杯，其实你
哦对对对
对，或者是你在家喝威士忌，威杯也可以
哦。
第一件事情先让你的杯子冰镇哦，你可以快速一点，冰箱有位置往冰箱里面丢啊，如果有冰块先加到杯子里面稍微让它冰镇一下，
嗯，
都可以。那冰镇杯子是为了延长你的饮用时间，就像你去吃餐厅吃菜，它有时候会先热盘子一样，
铁板牛排，
哎，类似它是延长。 OK， 然后把多余的水分倒掉，冰块加满，哎，喝这杯酒的时候我觉得冰块真的比较省。但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可能身体的因素，所以它可能要少冰或去冰，那我觉得你把做完了之后再把多余的冰块加起来就好，但一开始先不要省。冰块加满之后，比如说Highball 杯就加满，那如果葡萄酒杯，因为葡萄酒杯比较大嘛，
嗯，对，
所以你可能大概至少是加半满，然后最多最多七分满就好，嗯，那酒的话我们一般在酒吧会加45ml 或60ml，
嗯，
但它就是一个比例，然后而且每一个人，嗯，酒量跟喜好不同，有人喜欢喝 Gin Tonic， 但也有人喜欢喝 Tony Gin， 这个反过来。
好好
OK，那我们一般建议的比例会是大概1:2.5，不要到3，所以你可以随便拿一个可能量匙啊，杯盖啊，
是
或什么当做一个
一是琴酒，
一是琴酒，
2.5是
Tony Water。
好，
然后当然有人说哎，为什么要讲一个 2.5 的数字有小数点，
我相信你啊，是谁有疑问的？ 2.5 很重要啊，你说的黄金数字都讲出来了。
没有啦，
你这样讲好像只有我来承认了是不是？
2.5 很重要，我今天就是要听这个重点啊。
好好，
没有啦，因为一般的琴酒它多半是40度，
嗯哼，
那 40% 是其实多数是因为计算税务方便，啊，那 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它就会有什么 41.3 啊 47 点，就会有一些小数点，
嗯，
那多半他们强调是在这一个酒精度对于他想要保留的风味是比较完整，
哦，对，
好，那以40度 来见的话，如果我是做1:3，就是一份的琴酒三份通灵水的话，你看 40% 乘以四分之一，我酒精度在不考虑冰块融水瞬间就它的风味就降到 10%。
嗯嗯嗯
OK， 10% 大概就是介于啤酒跟葡萄酒中间。
哦哦，你这样举例子我，哦，突然听起来哦。
好，那如果再加上融水，我相信它就是靠近
更低了
高酒精的啤酒，大概 8% 左右。
啊哈，
所以其实你要看哦，当你喝第一口的时候就已经是大概 8%， 它接下来就会直接往下走，
冰块融着。
对对，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在尝试那个风味的强度跟线条，它可能区间比较短暂，但是如果当我做1:2.5的时候，它会比较像葡萄酒，可能从 12-13%
啊
开始往啤酒走，所以它在变化度的那个线性上我觉得是比较丰富。
怎么样，有没有学到？
有，
我光听到就是超感动的。
然后更感动的是我想问一下，你好像6月11-12你要办琴酒节嘛，嗯，
对，
你在现场里面有这一段吗？
会
让人家喝吗？
哎，会哦。没有啦，因为我的客人分享就是我还是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啦，所以其实我并不是说要特别去 for对业界的调酒师去做分享，我反而更希望说哎，他对于琴酒可能他对于想要在家里怎么去做 Gin Tonic 啊，或者像 Negroni 或马丁这样的事情。
不，我好奇问一下，你们这个琴酒节主要的那个表现方式是什么？是目标对象是一般人，还是是类似像酒展那样子的概念吗？还是
对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会是酒展为主轴， 然后加上一些讲座，然后一些饮食的部分，
所以会看到很多厂商带着他的进口商带着他的酒过来。
对对，没就是基本上没意外，这会是今年的品项最齐全，就是讲清酒这件事情。
哇，太棒了！
最最齐全的一个展览。
了解。
对，
徐总，你不是要推一个炸红烧肉的摊子在外面卖？
不，是烤香肠，烤香肠，还有烤地瓜，
太令人期待了。
对，
了解，其实清酒可以聊的东西蛮多的，只是还是会我想问一下，台湾这几年我们有蛮多的调酒的冠军哦，有没有 哪一个那个是用清酒来做基底调出的知名的代表作？
其实应该蛮多，而且要看他参加比赛是什么。如果他参加比赛，
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
如果他参加比赛就是清酒本身的话，那他作品一定是清酒，
就是清酒了。
对啊，
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代表？
你讲个有趣的，你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组合。
我有一次是在 Indage 是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清酒，因为他调的 那一次是去年的清明节前后，他调了一个超阿贵的调酒，就是把超阿贵里面的几个元素都放进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OK、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年的某个冠军，我忘了是哪里，好像用麻油鸡为一个概念，麻油跟小黄瓜。
哦，我知道，Bacardi Lexi， 那个 GN
哦，
他现在在美国纽约。
哦，
对，然后他的爸在当地 的社群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觉得类似这种，就是可惜的是，好像新闻写过、看过，然后就没了。但是我会对调酒这么有兴趣，其实是日本的一个漫画叫王牌
酒吧、Bartender。
对，他每一个酒都会给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他们都是讲经典调酒吗？
对啊，
都是 classic 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台湾的经典调酒是不是
那个漫画？是我其实上才看的。
没有啦，其实很也有一些客人真的会看到漫画去酒吧点酒。
王先生，好像我介绍给你以后你看了整套
是我介绍给你的
是吗？是我介绍的吧所以我就在思考，如果琴酒节，你对于琴酒节酒展的模式当然很棒，可是未来在推琴酒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其实我就像上一集或先前聊到，我还是希望它可以落实到生活了。所以比如说也许哪一些部落它的一些庆典，因为它本来就具备一些观光然后媒体曝光，也许它整个的一个包装的时候，它就可以让琴酒在部分中植入。然后也许在某一些餐厅，就是也当然这一开始可能也需要是主事者或主厨他对琴酒有特别的喜好。所以像现在其实有一些 fine dining， 它其实有所谓的 cocktail pairing，就是
已经有了。
对，
我碰过有的特别餐会，
甚至有一些 tea pairing 插下去做的，或者就是无差别的，你管我 whatever pairing， 就是对，有茶有咖啡有
部分，
对，
对
我觉得都有。就大家感兴趣的是风味，所以当如果能透过一些大家比较习惯的方式，然后去慢慢植入的话，我认为那个才是长久之道。
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一直讲类似的理论，就是说你要他那个线头给他，他真的喜欢了，他就会追着过来，
就
一路一路深入，一路一路他想要看到发展出来的任何可能的细枝微末节。
那也希望大家对于琴酒这个能够进一步下去挖掘，因为觉得真的很好玩。
不用去挖，直接到6月11号到12号到松烟就摊在那边给你看很多的脉络
那嘉宾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要现场去看，不要再
说，你要现场去
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了，一边喝一边问。
好，没问题，
谢谢各位了。
谢谢
各位，
谢谢 Harry，
拜拜。